鲁智深吃完了一个烧饼，旁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哎，朋友，吃烧饼你也不问问价吗？”鲁智深顺声音往旁边一瞧，由一棵大树的后头走过来一个人。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嘿，闹了半天还是个和尚，这和尚偷嘴吃是不是也犯戒呀？”啊，他这句话问得鲁智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。“
哎，朋友，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你的，我以为是哪位打差的樵夫忘到这儿的呢。”“
嘿，你可真会以为啊，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多好，你一饿了老天爷给你下烧饼还夹着牛肉，你吃完就拉倒啊，可世上有这事儿吗？”
鲁智深说：“洒家吃了你的烧饼，我给你钱也就是了，你何必这么抢白人呢？”
这个人听鲁智深一说洒家这句话，他愣了一下，
看了看鲁智深：“哼，和尚，不是我抢白你，有道是荒年一餐黄金一千呐，你说给我钱，可现在我要吃饭，钱能当烧饼吗？啊，你有钱没地儿买去。”
鲁智深说：“那你说得怎么办呢？”
这人听到这儿，他把鲁智深又仔细地端详了端详，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好几眼，最后他面带微笑：“呵呵，我说怎么办呢，这事儿也好办，你不是吃了我一个烧饼吗？我得知道知道你是谁，我这烧饼是谁吃的，你得报个名字出来。”鲁智深一听：“嘿，我寻思这事儿得多麻烦呢，就报个名了，那还不好说吗？”“
如此说来，我告诉你，洒家是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僧人，法号智深。”“
哦，智深，您是从小出家吗？”“
嗯，洒家是半路出家。”“
哦，请问您俗家的大名呢？”“
你问我俗家吗？俺姓鲁，名达。”“
鲁达，您不是中经略相公府里边的提辖吗？”“
啊，正是洒家。”“
嘿，您不认识我了，大哥，兄弟给您见礼了。”说着话，这个人扑通就跪下了。鲁智深愣了，心想怎么回事，吃这一烧饼吃出个兄弟来啊？他赶紧用手相搀：“
哎哎，请问壮士，您贵姓高名？”“
嗨，鲁提辖，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您这出了家当了和尚，装束都变了，我还能认得您呢？您就不认识我了啊？”让他这一说呀，鲁智深这才仔细地端详一下面前这位英雄。他一看这个人头戴繁阳毡大帽，身穿白战袍，青白相间的裹腿踏山麻鞋，肋挎一口雁翎刀，四方脸，五官端正，一派英武豪气。“
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史进兄弟吧？”“
嘿，正是小弟。”
面前这个人正是九纹龙史进。
鲁智深一看他是史进，照着九纹龙的肩膀啪就是一巴掌：“
嘿，贤弟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”“
哎，大哥别提了，那天在潘家酒楼，咱们哥仨分手之后第二天，我就听说您三拳打死了镇关西，这魏州城里边都轰动了。兄弟，我由心里边佩服您，您这叫惩恶扬善，壮士所为。可我也知道啊，这是人命官司啊，啊，这也不好打呀。我想要找您，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忙。
好家伙，我这一找您呐，我才发现官府也在找您呢。感情您跑了，官府的人把我好顿盘问呐，以为我知道您的去处呢。我一看这事儿不好，干脆撤吧，我就离开魏州了。离开魏州我就奔延安府，我找我师父王进去。可到了那儿之后才知道，我师父王进公冲到山东青州来了。有人让我呀在那儿等着，我一问得等多少天呢，他们说得等半个多月。这玩意儿在那坐着干等人，谁受得了啊。我一算计呀，干脆我上青州这儿找我师父来得了，这不吗，我就奔这儿来了。这一路上唉，见了不少官府欺人百姓遭难的事儿啊，我心里边现在倒觉着找着我师父磨个官差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可偏巧我到青州之后呢，我师父提前把公事办完了，他回去了，你说这不是该着师徒没缘吗，我又扑了个空，这不吗，我正准备往回走呢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了。提辖，您怎么当上和尚了啊？
哎，鲁智深说别提了，洒家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。鲁智深把自个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，一直讲到挨了一天饿，从瓦罐寺里边让人家给撵出来吃烧饼，碰见石进。石进听完了之后乐了，嘿，大哥，这烧饼夹肉啊，您还接着吃，我看出来了，您饿坏了。刚才我跟您说的那是玩笑话，我已经吃饱了，这是带在身上准备青黄不接打卷的干粮，您快把它吃了，然后呢，咱俩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我看，大哥，您就别等着了。鲁智深一听，好嘞。这阵鲁智深可就不客气了，他抓起烧饼来，一口一个月牙，两口一个钢叉，三口剩一个甲，四口完了又重拿，转眼的功夫十来个烧饼全呛了，一扑了肚子。哎，石进说怎么样，这回您稳住神了吧。鲁智深说洒家今天才知道这烧饼这么好吃。石进说嘿，我告诉您，这就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呀，别说是烧饼了。大哥，下一步您打算上哪儿啊？鲁智深说上哪儿，我还得回那瓦罐寺。兄弟，我那包袱还在那瓦罐寺里边放着呢，那里头有我的盘缠银子换起的衣服，不取回来怎么上东京啊。再者说寺里边这两个恶棍十分猖狂，不要他的狗命我吃睡都不安，贤弟可愿意助我一膀之力吗？史进说这个还用说吗，兄弟一定跟你同去铲除这两个人间祸害。好，如此说来跟我来。说到这儿，史进走到旁边树后边，一伸手取过来那口长柄泼刀。鲁智深说你这刀怎么放这儿了？嗨，刚才呀我是到那树后边方便方便，把刀就立到那儿了。石进一手提刀，把那个包烧饼的蓝布搭包往腰里边一系，这回咱们走吧。两个人随后就奔瓦罐寺这儿来了。路上走着，鲁智深跟石进就说了，贤弟，庙里边这两个小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你我弟兄要多加小心。史进说这样吧，咱俩呀给他动点智谋，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就听你的。两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就走回了瓦罐寺。鲁智深跟史进来到瓦罐寺之后一直奔后院，当他们走到后院门外的时候，远远的见那后大殿的院门紧紧地关闭着。鲁智深把脚步放轻，冲史进一摆手，告诉他你也轻着点。他轻轻地来到门前，
瞄一目透过门缝往里边观瞧，哎呦，这里头那几个被饿得面黄肌瘦的和尚一个个都被绑到那松树上了，那生铁佛崔道成跟那飞天夜叉邱小乙，一个手里边提了着三门剑，一个手里边提了着泼刀，冲着这几个和尚正在这说话呢。
嘿嘿，你们寻思找来那和尚就能把我们赶走了？哎，做梦！看见了没？那和尚让我们给打跑了，他再也不敢来了。可你们这几个秃驴，我们也不能留着你了。哼，本来我们是不想杀你们，给你们点吃的，寻思养活着你们，可你们是恩将仇报，不知好歹，总想搬弄是非，制造麻烦。那好吧，今儿个我们可就不客气了，送你们上西天去见你们那佛爷去。今天我们让你们怎么死呢？要是一人一刀，那就便宜了你们了。这回啊，你们五个人，让你们五个死法，我先开这第一个头。说着话，这邱小乙来到紧靠边的这个和尚的跟前，他把这三门剑在手里边一晃。你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这和尚本来那脸啊就是黄的，现在吓得面如白纸，一点血色都没了。
嗯，邱道爷，邱道爷，那个和尚他是自个儿来的，不是我们请来的，您别冤枉我们。
嘿嘿，我告诉你吧，小子，现在就是那和尚真是自个儿来的，我也不留着你们了。跟你们说句实话，我们哥俩呀要搬家了，啊，我们要搬家，把这个地方的祸害根苗都得铲出净了。告诉你们，那个和尚一走，他准得给别人送信儿去，我们呢就不等他回来，我们就都走了，让他这回来扑个空。干脆你就说句痛快话吧，愿意怎么死说。
嗯，我那怎么死都行啊。
那好，今天我先给你来个开膛摘心吧，啊，让你死个赫亮啊。
说到这儿，这邱小乙把那三门剑一摆，双手抱剑柄，朝着这个和尚前胸就要刺。正这个时候，鲁智深一看到时候了，他把方便铲一横，用这大铲头朝那门上使劲一撞，咔嚓咣啊，一下子这门就给撞开了，把院里人都吓了一跳。鲁智深大喊了一声，洒家回来了。刚吃完饭，这嗓子底气特足啊，邱小乙跟崔道成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回头观瞧。哎呦，一瞧这大和尚又回来了，这可出乎他们俩的意料之外。崔道成手横泼刀走到鲁智深的近前，他看了看他，
哈哈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还真回来了。嗯，这大概是阎王爷安排，注定你得跟他们一块儿死，所以你就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
嘿嘿，洒家回来正是要送你去见阎王爷。砍铲，哗啦一铲奔着崔道成就铲过来了。崔道成忙往旁边一闪身，摆坡刀迎战。邱小乙从旁边一晃三门剑，斜刺里冲上来，刚要向鲁智深进攻，
这时候九纹龙史进躲在门外边早看得清清楚楚，
他一个箭步窜进院内，摆开手中泼刀，就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，斜着照邱小乙一刀就劈下来。邱小乙赶忙往旁边抽身撤剑迎战史进。
史进这口破刀
那简直就好像疾风暴雨，不容喘息，刀刀紧逼，是步步不让。秋霄以这口三门剑拨打唐家，想抽手进招，可一直得不到空隙。使劲这口破刀，逼得秋霄以是边打边退。
秋霄雨退来退去，就正退到被绑着的那个和尚的面前。这秋霄雨呀，要按照往常，在征战之中他会瞻前顾后，关照退路，可今儿个他面前碰上的是一个来势凶猛的对手，这秋霄雨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了，没工夫看后边了。被绑在树上的这个饿得有气无力的和尚，他瞅着秋霄已退到自己的近前了，这和尚心里就想了，哎呀，今儿个他不死我就得死啊，不是这两位赶来，现在大概我已经早死了一会儿了，我呀喝出去了，我得帮他们一个忙。他看着秋霄已临近了，自个儿这胳膊被绑着的，但是腿没绑啊。这和尚心想，我呀我踢他一脚。他照亮了照亮，饿的踢一脚的这劲儿都没了，没劲儿啊，没劲儿，我也伸一腿。想到这儿，这和尚把这腿可就伸出来了，他正伸到秋霄乙的那脚后跟这儿，这秋霄乙往后刚要再退，这脚一动，被和尚这腿这么一绊，噔噔噔噔，砰！正倚到和尚的胸前，秋霄乙这脑袋呀，正在和尚这下巴壳这儿，这和尚可是真急了。我们叫他愤怒的和尚，或者叫他弱者的挣扎都可以。这和尚一低头，吭哧一口就把秋霄乙这耳朵给咬住了。这和尚饿了多少天了，全身都没劲儿了，唯有负责咀嚼的这牙齿一遇见咬的东西还显得格外有劲儿，这一嘴咬住可就不撒开了。秋霄已疼得妈呀一声叫唤，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，他把剑一摆，正想向身后要刺过去，九纹龙使劲反应机敏，他双手把坡刀往前一捅，嘿，这一刀捅进了秋霄已的前胸。这秋霄已没给和尚开膛，自个儿先开了膛了。秋霄已一声惨叫，是当场毙命。他这一叫唤呢，跟鲁智深正在交战的生铁佛崔道成听声音就知道这同伙完了，不然的话出不来这动静。崔道成本来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啊，他知道同伙一完，他自个儿一个人更打不了鲁智深了。他虚砍一刀，转身形一纵身，他想要跳上房去从高处逃命，感情这和尚练过轻身术，会蹿房越脊，高来高去。当他纵身起来正要脚踏房顶的时候，鲁智深这阵也急了。鲁智深心想，你想跑啊，洒家焉能就此放你逃跑。他把这水磨铲杖瞄准了崔道成，来，哗啦，这一声喊，这禅杖飞出手去了。这大铲头像小簸箕一样，正铲在崔道成的腰骨上，咔嚓一声，脊椎骨铲断，崔道成从半空中扑通就摔下来了，连铲带摔当场咽气。鲁智深走到他跟前，把禅杖提了起来，看了看他，嘿嘿，生铁佛闹了半天也不是生铁的。他一猫腰，在崔道成那脖子上把他挂的那串铁素珠给摘下来了。 掂弄了掂弄，在手里边看了看。罗志深心想，这东西既可念佛又可练武，这是个有用的东西，这玩意儿啊，我带上吧。
嘣，
他套自个儿脖子上了。罗志深当场把几个被绑着的和尚全部放开。听和尚们说了，说那大殿里边那姑娘还在那儿绑着呢，他们又到大殿里边把那姑娘放开了。罗志深找到了自己的包裹，背在身上。这些个和尚对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呢，真是千恩万谢呀！您二位就是我们救命的活菩萨，您就是我们的恩公啊！但是对死的这两具尸首怎么处理呢？几个和尚都犯了难了，不知怎么办好了。鲁智深说：“这有什么犯难的？把他们拉到外头，弄几捆干柴，把它烧了就得了。”鲁智深帮着他们火化了两个罪恶的尸体。这一折腾，天可就黑下来了。鲁智深跟史进俩人一商量，今儿不能走了，两个人就在这庙里边暂住了一夜，让那个姑娘单独在一间禅堂里边住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告辞了几个和尚，领着那姑娘离开了瓦罐寺，一直把这姑娘送回家去。这姑娘的家里人自然是对这二位是百般的感谢了。鲁智深跟史进两个人最后离开姑娘的家，走到了三岔路口。史进就说了：“大哥，我可不能跟您走了，您去东京要奔大相国寺，我得往回走啊。”鲁智深说：“你往回走上哪儿去呢？”史进说：“现在看来，我只好去少华山找朱武那几位弟兄去了，日后再慢慢的找出路吧。”鲁智深说：“那也好，贤弟，你我弟兄后会有期，我到东京大相国寺之后，要是混得上个主持方丈什么的，你可以到这儿来找我啊，看不行你也落法当和尚得了啊。”史进说：“好吧，到时候再说啊。”两个人谈唠了一阵，最后各自嘱咐保重，分头上路。鲁智深是继续赶路。这一天上午，他就来到了东京汴梁。这东京汴梁是大宋朝的国都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呀。进城之后，鲁智深一瞧，那真是三街六市，千门万户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四方商旅交通，聚富贵荣华之地，八方军政汇集，成王朝统领中心。大街接大街，小巷套小巷，远有宫廷楼阁，近有花巷柳街，三教九流，士农工商，高低层次是来去匆匆。这鲁智深提溜着禅杖，左瞧右看，脑袋像拨浪鼓一样，不够使唤你了。一边走着，一边瞧着，一边瞧着他，一边打听着，最后就来到了大相国寺。他一瞅这一片寺院，巍峨肃穆，气势雄浑。进了山门，找到了一名隐童，说明自己的来意。这隐童把鲁智深就领给了一位知客僧。这位知客僧一看鲁智深这模样，挎着戒刀，提着禅杖，脖子上边挂着十八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，身上背个大包袱，这位哪像个和尚啊？这不是刚结完道的山大王吗？怎么来这么一位啊？但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智真长老那儿来的，这不敢慢待呀，赶紧禀告给主持僧智清长老。智清长老一听是从智真那儿来的，马上吩咐传见。智客僧领着鲁智深来到了禅堂，远路来僧拜见长老，这可都有一套佛门规矩。这位鲁智深呐，蛤蟆跳井，不懂，问什么什么都不大明白。这几位和尚一看他是不是和尚啊，真值得怀疑。这位鲁智深这阵不知道别的， 就知道智真长老有封信要交给智清长老，他先把这信给呈上来了。知客僧把这信呈给了智清长老，智清长老接过信来打开一瞧，一看上边写着：智真和尚，合掌白眼贤弟，清功大德禅师，不觉天长地隔，别言魁元，虽南北分宗，千里同意，必似禅月赵员外剃度僧人智深，俗姓乃中经略县公府下提辖鲁达，唯因打死人命，情愿落发为僧，又两次因醉酒闹僧堂，知是人等不能和顺，特来上刹，万望做知事人员收录，切勿推却。幸甚幸甚，禅师慈悲，珍重珍重。智清长老看完了信，又瞧了瞧面前的这位鲁智深，心想：师弟呀，你可真不错呀，你给我送了个背着人命难又喝酒闹事的和尚来，在你那儿待不了了，给我送来了啊！你教化不了他，让我来教化他。哎呀，你可真会弄啊！你说这位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呀？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先接待吧。知青长老马上吩咐尹童领着这位智深先到旁边去用饭，让他休息休息。哎，尹童把鲁智深领走了，他领走之后，智青长老把首座监寺都寺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都找到了一块共同研究。研究什么？研究对这位智深怎么安排。智青长老就说了：你们几位看看，这智深应该安排他干什么好呢？老半天没人说话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到底安排他干什么好啊？首座在旁边说了：哎，长老，我看这个人这长相貌相啊，他不该上咱这儿来。哦，那应该上哪儿去呢？他呀，应该让他上监狱里边看犯人去，保证都能给镇护住，谁也不敢跑。嗨，不要说笑话了，既已到此，就该给他个去处。给他个去处上哪儿啊？都寺在旁边忽然一拍大腿：嘿，他来的是时候，我说咱这儿啊可有个地方他去最合适，这正是良马常作驽马使，只缘英雄未逢时。